关于基督的预言和上帝的证明，第一部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4节写道，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在25到28节中回答这些询问者。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很清楚，我们需要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很清楚地表明自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道路，唯一的拯救之道。耶稣基督是真理，赐给一切世人的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是生命，今生丰盛的生命和来世的永生。你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了吗？你重生了吗？第二次的出生，这一次是由上帝的灵而生。你想重新来过吗？你想要一个新的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装饰吗？你想要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和抹去吗？你想要过一种敬虔的生活吗？神说人说，有好消息给你，今天就是你得救的一天，你的问题得到回答的一天。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跟随简单的指引，你立刻就能进入神的国。现在就做吧，我们将在这里等候你。下面请看今天的专题。神说，在使徒行传第3章第13到18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试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人却说，圣经预言只是老古人的痴人说梦，所谓预言只是说者一时心血来潮的模糊不清的令人费解的怪念头和幻想。现在来看记录，上帝使用预言作为一个平台来证明他是谁。他从最初就说出了最后的结局，并挑战人也去做同样的事。当研究概率论的时候，人们做出圣经的预言并使其应验的荒谬及不可能性是非常明显的。以赛亚书第41章21到24节这样写道，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这里所引用的圣经预言，不仅有无法测量的概率的支持，更有一切证据的支持，说明他们是出于神。这些证据包括协调一致的、可靠的历史的见证。许多年前，我的一个深深被毒品所捆绑的朋友，把他的心交给了耶稣基督。他立刻就从海洛因、酒精和尼古丁的毒瘾当中被释放出来。他先是参加了一个教会的服事，在那里他象征性的承诺要委身于耶稣基督。但是生命改变的奇迹却没有立刻发生。几天后， 我妻子和我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晚饭，饭后我给他看了预言主耶稣基督来临的不同的旧约的预言，这些预言都是他来临之前几百甚至上千年前所做出的。在这一刻，当他明白了上帝奇妙的预言时，他才真正的重生了。在旧约有超过300处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他的生平，他的事工，他的死，他的复活，包括他的再来，他再回到地球以及末日的大决战，还有更多的事都已经提前预言了。在这个专题里，我们将列出他们当中的几项。耶稣基督诞生前约1800年，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记录到，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的意思就是宁静安稳的，他就是之前在耶路撒冷的神的圣殿。治理的王权必居于希伯来的犹大支派，直到传递到弥赛亚身上。他是出于大卫王的家系及犹大支派。这个预言在使徒马太所记录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得到了应验。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基督时代的犹大领袖完全明白他和大卫王的世代家系的连接，这一点引起了关注，因为它至少意味着将应验在弥赛亚身上的一个要素。下面的摘录选自于古代犹太的巴比伦塔木德。拉比尤拉说，你相信人们为他寻求辩护的那么热心吗？他是一个骗子。那一位完全慈悲地说，你们不应该宽恕他，也不应该隐藏他，但是耶稣却不同，他有君王的血统。摘录完毕。其他几位新约的作者记录了创世纪49章第10节的预言的应验。还记得人说神的预言都是模糊不清令人费解的吗？大约在耶稣基督诞生前几百年，先知以赛亚受上帝的灵的启示，在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中预言道，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说他要给我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一个童女，并没有和任何男人发生性的关系，却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也是生物学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使徒马太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18到25节当中证明了这个古代预言的应验。耶稣基督诞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章也宣告了这一伟大的奇迹的实现。基督徒针对以赛亚的预言的宣称在犹大的统治阶级当中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并没有否定他的存在。他们的官方立场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因为如果他真的是从童女而生，那么他们就实际上是把弥赛亚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出生前的700年，米迦书第5章第2到第4节预言道，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当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很有趣的是，耶西和他的儿子们，包括大卫王，都是生于伯利恒。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上帝当然掌管着事情的每一个细节。耶稣基督的出生地伯利恒这个地名，它的意思是粮食之家。耶稣基督对于圣徒们来说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里说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宣告了上帝对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预言的应验。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到第七节也写道，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约翰福音第七章第42节写道，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难道这些记载都像人所说的是模糊不清、令人费解的吗？你可以自己去判断。大约公元前500年，先知撒迦利亚说到旧约将因着耶稣基督的出现而被废弃，并且提前预言到了30块银币和摇户的田。撒迦利亚书第11章第10到13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使徒马太在马太福音第26章14到16节记录了撒迦利亚预言的实现。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3到第10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见耶稣已经定了罪，然后就后悔，把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吩咐我的。大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在诗篇22篇中生动预言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第16节就是一个例子。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多疑的多马在约翰福音第20章25节这样说，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又用手摊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六节说到钉十字架的结果，当基督在审判日再次降临地球的时候，一些人也会有与经文类似的反应，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耶稣诞生于伯利恒之前大约1000年。上帝在诗篇的22篇18节当中预言道，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抓阄。在马可福音的第15章24节说道，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抓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统计学家Peter Stoner 教授计算了由人做出48个关于耶稣基督来临的圣经预言全部应允的概率。这个概率是一后面跟着144个零，一个大到了人类语言无法描述的数字分之一。由人做出8个预言并且全部应验的几率是10的17次方分之一。如果一个凡人做出这些预言的可能性是10的17次方次当中的一次的话，那么反过来说，由超自然的上帝做出这些预言的可能性就有10的17次方少一次那么多。回顾这几个不多的奇妙的预言，这是我想到了希伯来书第10章4到7节的经文，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人却否认这位基督，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他们喊叫证明他，但是他们却对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并不真的是想要证据。神说，在使徒行传第3章13到18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人却说，圣经预言只是老古人的痴人说梦，所谓预言只是说者一时心血来潮的迷糊不清令人费解的怪念头和幻想。现在你看到了记录。